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这一重要论述，赢得全社会强烈共鸣。从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到发布《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努力实现让人民群众病有所医的民生承诺。本报一版刊发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第四篇《病有所医》，通过三段故事来看一幅健康中国的崭新图景如何一步步绘就。日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烈士褒扬条例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实行。此次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是将英雄烈士保护纳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具体体现在调整烈士评定程序，彰显烈士荣誉属性，体现对烈士及其遗属的敬仰和尊重三个方面。2011年7月，烈士褒扬条例施行。八年后的今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烈士褒扬条例的决定。这一举动体现了党和国家的意志，凝结了全社会的共同期望。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不忘初心才能开辟未来。让我们以更鲜明的态度，更积极的努力，做好烈士褒扬工作，在崇尚英雄中汲取前行力量，激发广大官兵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创造出无愧于英烈的时代伟业。人民日报继续刊发评论员文章，外部势力干预是香港社会之祸。文章说，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央政府坚持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决心和意志也坚定不移。任何企图搞乱香港、损害中国良好发展局面、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图谋和行径，都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们再次告诫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政府谨言慎行，恪守承诺，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立即停止以任何借口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立即停止向暴力不法行为发出任何错误信号，趁早收回在香港伸出的黑手。我的女儿上了空军幼儿园。当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四级军士长陈云飞接到空军某学院蓝天幼儿园发来的女儿报名通知时，悬在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是什么原因让陈班长的女儿实现了跨建制单位入园？本报一版文章《我的女儿上了空军幼儿园》为您揭晓。近年来，随着实战化训练不断深入，部队每年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野外驻训，如何提升野战条件下遂行任务的能力，成为战备能力建设的新课题。为此，第78集团军某旅在组织指挥、总体行动、后装保障等方面建立标准规范，努力构建指挥精准、行动快速、保障完备的战备综合体系。在某旅紧急出动现场，正在野外组织驻训的合成一营，按照野战条件下部队紧急出动能力细则，以多种方式收拢不同位置、不同距离的人员。官兵按照流程图表、指导手册、库室卡片，迅速完成物资装载、弹药补给和机动准备。营指挥员快速分析研判情况，下达机动命令，部队实现快速响应、快速机动、快速部署、快速应对。盛夏，三亚某军港，战舰列阵，军旗飘扬。 码头上，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官兵军容严整，整齐列队，向即将退役的台州舰、金华舰和临汾舰等三艘舰艇告别。台州舰、金华舰和临汾舰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某型导弹护卫舰，服役年限均超过30年，总航程均超过20万海里。入列至今，三艘舰艇参加演习演训任务数百次，多次执行战备值班、出国访问等重大任务，为维护祖国海洋权益和领土主权安全作出突出贡献。中央宣传部9号在北京向全社会宣传发布于元军的先进事迹，追授他时代楷模称号。于元军生前是湖南省水利厅副总工程师兼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总工程师，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事水利工作25年，为根治洞庭湖水患倾尽一生。他严谨务实，勇于创新，科学统筹生态保护与治理开发，始终保持创业激情和奋进状态。他干净办事，清白为人，经手大项资金项目，从来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他甘为人梯，培养青年，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带出了一支专业化水利工作队伍。2019年1月19日，因连续多日高负荷工作，殉职在水利工程施工现场，年仅46岁。2018年12月20日6时02分，党龄最长、年龄最大的沂蒙红嫂张淑珍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临终前，他叮嘱家人把自己的3600元老党员补助作为党费交给组织。每每提及这一幕，第四代红嫂张淑珍老人的外孙女高洁总是泪光盈盈。我从小看着反映太姥姥那一辈人事迹的电影长大，听着姥姥讲沂蒙故事入眠。我作为第四代红嫂，更应该自觉肩负起爱国、爱党、爱军的历史重任，当好新时代沂蒙精神的代言人。本报《军地周刊》版刊发文章《四代红嫂出一家》，让我们去山东省沂南县听一听这一段爱国拥军的传奇故事。走进位于河北省迁西县的一家激光再制造技术公司，浓浓的军味扑面而来，厂房、车辆以及工人身上的工装都是统一的迷彩色。厂区的喇叭上班响的是冲锋号，下班响的是打靶归来。把军队的独特气质移植到企业外在形象上的是企业的掌舵人韩洪生。这位非典型企业家曾是一名典型的军人。本期《老兵天地版》文章《今生无悔当过兵》，来认识一位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看他是如何利用12年的军旅生涯，在生命中催生出一片新绿。继续关注国际军事比赛2019的相关消息。9号，国际军事比赛2019军械能手项目火箭炮修理赛在新疆库尔勒赛区激烈上演，由新疆军区某师抽组的中国参赛队以8分09秒的成绩夺得第一名。至此，中国参赛队已在库尔勒赛区举行的苏沃洛夫突击、晴空、安全环境、军械能手4项比赛中斩获6个第一。四版继续刊发国际军事比赛2019系列启示文章第5篇，夺冠之后的清醒难能可贵。文章说，赢得冠军、获得奖牌固然可喜可贺，但保持清醒头脑更为难能可贵。要知道，此次国际军事比赛的项目虽然都近似实战，但毕竟还不是实战。与我们同台竞技的外国军人，有一些在近年来部分国际热点地区的冲突中经历过实战考验。不要认为在赛场上夺了冠，也能在战场上夺冠，更不能沉浸在第一的光环中沾沾自喜，躺在奖牌榜上忘乎所以。本期长征副刊版为您准备了以下文章：信仰者的冲锋号，书院皆旧事，军人的存在为胜利。 一起感悟老英雄张富清一日从军，军魂入骨，踏进军营，兵心永驻，用平凡去书写精彩人生的赤诚，抒发爱书人，旧书是有灵魂的，我的快乐时光大多是与书相守的时光，阅读就是天堂的充实。牢记金一南教授，一支没有军人枕戈待旦的军队，兵力再多，装备再好，也无有不败的警言。节目最后关注一组图片，8月4号至8号，军委联合参谋部组织定点帮扶的河北省涞水县祁中口小学部分师生到北京参加携手子弟兵共筑中国梦主题夏令营活动，图为学生们在军事博物馆参观。8月7号，协作2019中塔武装力量联合反恐演练在塔吉克斯坦格尔诺巴达赫上自治州哲隆迪靶场拉开帷幕，图为战机编组向演练空域转进。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